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刚才是解释这个品题呀、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菩萨他的得名所欲然，在于本品的经文里面后边有说到，刚才说的是根据其他经文里面所说的提出来做帮助的参考。那么这位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啊，因为按照经里面说，他原来也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最初在这个世界发心修行啊，行菩萨道而到成佛，又在示现为菩萨，在极乐世界啊，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啊。那么同时啊，菩萨啊，以法界身无处不变啊，那真是不值百千亿法身呢 啊。所以虽然在极乐世界呀、啊，娑婆世界常常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并不是说他在极乐世界这个世间就没了啊。虽然在极乐世界，不但是娑婆世界有观世音，十方世界无处不变，无处不有。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南瞻部洲，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上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与我们最有缘，也就只举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啊。按照华严经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五十三位大善知识里面有一位也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善财参访观世音菩萨，按照经里面说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住的地方啊，是在印度的南边有个菩丹洛迦，就是我们平常说普陀山了啊，原来叫做普陀洛迦啊，普陀洛。那么这个地方本来是在印度南边啊，也许是在海边，海上的小岛也不一定啊。那么按照经文所说是在印度的南边呢啊，那么可见这个普陀洛是在印度。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喜观呢，都是指这个浙江省的这个定海一带，叫舟山群岛里面有一个山，普陀山，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度化众生的道场啊。那么所以印度原来有普陀山啊，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普陀山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四大名山啊，四位大菩萨啊住持度化众生的道场。大家所知道的啊，山西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度化众生的道场，这个在这个华严经啊诸菩萨住处品里面就有说到啊。四川我米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啊，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度化众生的道场啊，那么南海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道场。那么这是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四大名山之一啊。而现在在南海普陀山的这个道场啊，是什么原因起来的？按照这个普陀山志的记载啊，最早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五代，唐朝末，从唐朝到宋朝这个中间呢、啊，叫做五代十国，五代后梁后唐后秦后赵这个后周啊，梁唐景汉周啊，后汉后周，梁唐景汉周的这个五代，第一是梁后梁啊，因为前面呢、啊，有梁武帝的梁啊，梁朝，所以要称作后梁。唐朝末的后梁，贞明二年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来的出家人，他的名字叫做慧恶，慧恶，智慧的慧，恶啊，是恶然的恶，不是心字旁，是金字旁，啊，金字旁，啊，有些地方写作言字旁，啊，不过按照葡萄山字啊，是金字旁的，金字旁的恶，啊，因为在唐朝啊，日本就从中国传过，把佛教传过去了，啊，那个时候从唐朝到一直到后来啊，都有日本的人到中国大陆来修学佛法，也有大陆上的出家人法师们或者禅师到日本去弘法，啊，那么唐朝末的后梁时代呀，日本来了一位出家人叫做慧恶，他来中国的用意是来修学佛法，研究佛法，参访名师，亲近善知识，那么他有一天啊，到了这个山西五台山去拜文殊师利菩萨，到山上去参访的时候啊，一个大殿去拜，他到了有个地方啊，大殿里旁边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啊，是观世音菩萨的立像，啊，站住的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啊，他越看越想爱了，说这尊菩萨像太庄严了，真是合我的意思，我很想把他请回去，啊，可是啊，这是他们常住上供养的，如果你问住持说，你慈悲吧，把这个菩萨像给我好不好啊，他绝对不会答应，不会答应，因为这是山上的大家供养的菩萨像，他怎么可以随便就让你请回去啊，那么如果真正光明正大的请不到，你们想想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啊，不要说偷了，偷不好听了，就是不要跟常住上的住持讲了，跟菩萨讲就好了啊，那么因此啊，我觉得他这个会饿啊，那个饿字做这个肚子饿的饿还蛮好的啊，为什么呢，你要请这尊菩萨像啊，其他平常时大殿上都有人的，因为大陆从前的丛林呢，啊，它的规制很严格的，大殿里面有香灯师殿主师啊，啊，那么大殿上有人，那你想要请这一尊像是请不到的，那么因此他就人家过堂吃饭的时间呢，他就宁可不吃饭，真是会饿了啊，宁可让他饿，到宁可不吃饭了，哎，一个人偷偷的跑到大殿去啊，跑到大殿去向这个菩萨像有顶礼参拜，那么跪在菩萨像前呢，要求菩萨慈悲啊，我是在本来是不应该啊，这个偷偷的请回去了，但是我如果问常住上要啊，他绝对不会给我啊，那么但是我看这位菩萨我是最有缘的，我一定要把你请回去啊，请你慈悲，你老人家慈悲就跟我走吧啊，那么意思他拜好了看到四面都没有人了，他又把这个菩萨像大概就不大了，一定不大了啊，大请不走的，菩萨像请下来啊，从前说那个海清这个袋子不是很大吗，很大吗，袖子很大呀，他把菩萨像那么就放在这个袖子里面呢，那么差不多放咱们的手抄起来嘛，尤其山西五台山也很冷嘛，手都抄起来的，像就手都拿住了，里面藏住，谁也不知道，啊，人家正在吃饭的时候，他手里这个请住菩萨像，偷偷的就下山了，下山了，啊，那么下山走掉了，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嘛，啊，到山上来参访嘛，没有去吃饭，大家也没有找他了，啊。那么等到吃饱以后，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现这个像不见了这个慧恶法师啊，他真的啊，用这个功夫一餐饭不吃啊，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就请下山了。请下山，他当然就不好意思住在大陆上，不能住久啊，住久会被人发现了，哦，你坐禅了，不得了了。那么因此嘛，他赶快呀，就到海边了啊。到海边就找船啦，买一条船啦，要回日本，要赶快要把这个菩萨像请回去。 可是很奇怪的，这个船呢、啊、开到舟山群岛的那一带啊，要往日本那边跑的时候啊，满海面满满的这个贴莲花，都是莲花。可是这个莲花是贴的，如果那个船碰上，人都是木船吗？船开进去的话，就不会被这个贴莲花撞坏呀、啊。开船的人，那前面的都是莲花呀，可是这个花都贴的，他看出这个贴的就不能往里面开呀、啊。哎，凡是要向日本那边跑啊，那个海里都发现好多贴莲花。那么因此就在这个舟山群岛的这个小岛山下呀、啊，这个绕了好几圈，这一直绕啊，又出不了嘛。你想要开出去又是莲花，不开出去又没事啊。就在这个山底下绕了三天三夜，啊，他觉得这个不行啊，这样子没有办法了啊，必定有个问题，可能这个菩萨啊，他不想去日本啊。因此，这个慧悟法师就在船上啊，跪在菩萨像前就啊求菩萨感应了，大慈大悲啊，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你不想去日本呢、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去，不愿意让我请去的话，那么如果日本人跟你无缘呢、啊？那菩萨你现在慈悲啊，我现在不能回山上了，回山上不行的。那么你看要住哪里呀、啊？啊，随你的意思吧。菩萨你慈悲，看要住哪里，你就把船开到那个地方啊、我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就供养你。哎，他这个祈祷过了之后啊，这个船开就开到现在那个普陀山的小岛山下。哎，停到这个地方，什么地方都不去了，这个船就停到这里了。那么他知道这菩萨可能是想住这个地方了，那么因此既然是没有办法回国了，就把这个菩萨像请下来，就上山了。山上那个时候，那个小岛的山上啊，实际上是一个小岛了哦，没有人住的，只有几个抓鱼的啊、渔翁啊，搭了这个草棚，真是茅棚了，住在那边抓鱼的啊。那么这个慧悟法师把这个菩萨像请到这个小岛上面去啊，嗯，就现在那个普陀山的前面啊、嗯，前山，就碰到这个有一个姓张的抓鱼的，姓张的啊、嗯，就跟他说明来意啊，他可能来中国也不是短期间呢、啊，学会中国话吧啊、嗯，那么见到这个姓张的这个抓鱼的啊、嗯，就跟他说明他的来意。他说我本来要把这一尊菩萨像请回去日本，可是菩萨不肯去啊、他不肯去嘛，他后来这个船就停在这里啊，菩萨的意思可能愿意要住在这个山上，现在就请你帮忙吧，让这个菩萨像啊就供在这个地方吧。哦，这个姓张的渔翁啊听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位菩萨日本一个大国他就不去，他要愿意住在我这个小岛上，哦，我们的福报太大了啊、高兴得不得了。那就这样吧，哎，我们就先把他住的那个草棚啊，要让出一间来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同时，这个张渔翁就请这个日本的慧恶法师说：“菩萨既然不去了，那你就也就住在这边吧，啊，那你就成为这里的开山第一代了。”哦，那么因此，那个姓张的渔翁啊，就到了对岸，到了大陆上面去啊，找了好多这个护法啊，大家发心啊，这观世音菩萨像啊，他不去日本，要留在我们山上，我们来盖个大殿呢、啊，来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就发心啊，就在山上就建一个殿啊，就现在的前山的这个第一间啊，最早的叫做不肯去观音院啊。那么因为盖好了没有名字嘛，叫做什么名字啊？本来我要把他请到日本去，可是他不肯去，一不肯去嘛，啊，他既然不肯去，就叫做不肯去观音院啊，那个遗址到现在还保存着啊，他不肯去观音院，很奇怪的啊，要请他到日本去，他不肯去，一不肯去啊，不肯去的，或者不肯去啊。那么不肯去观音院，就是住在这个山上，那是开山族。就是现在我们大陆上的舟山群岛的那个南海普陀山的那个最早的开山族，就时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是五代的开头，就是后梁的贞明年间啊。那么后梁的贞明二年呢，西晋是916年， 西历纪年916年，那么距离现在超过1000年了啊！今年1993嘛，已经超过1080多啊，70几年了。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四大名山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它的最早开山的这个历史啊。那么原因就是由慧恶法师日本人啊，到了山西五台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像请到，本来想要请回日本，可是到了海里都变成铁莲花，好多没有办法开出去，那么船停留在山下，那么因此就留在那个山上，那么因此菩萨住的地方叫做普陀洛迦，所以也就叫做普陀山了啊。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略简略，普陀洛迦字太多，念起来嫌麻烦，后来啊念来念去就叫做普陀山了。普陀山实际上是不丹洛迦啊，印度话原来是不丹洛迦啊，可是我们现在都用这个普陀两个字了，普陀山啊。那么这种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是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最早的起源是由这个原因来的啊。那么这个普丹洛迦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就是小白花，小白花。很可能原来印度南边的那个普丹洛迦的那个山啊，可能山上长了很多这个小小的白花啊，那么因此就称它叫做小白花山了啊。普丹洛迦就是观世音菩萨住的道场，那么因此流传到我们中国，中国也有普陀山啊，那么普陀山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这是由观世音菩萨的名字说到他在中国的视线啊。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当中啊，观世音菩萨的印记最多，度化众生的故事的事迹最多，所以有这个民国初年有一位许居士，许子敬居士啊，编一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颂啊，那么里面包含所有的各种感应，凡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感应的事迹通通编进去，无论是现身说法救苦救难，任何感应通通都把它编进去啊，全套一部啊。从前这个红画社印的是上下两本啊，也有分作四本的啊，文字当时都是排印的，字还小呢，不是像木刻的，这字很多啊。那么这显示这个四位大菩萨当中啊，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的众生缘最深了啊。所以《地藏经》里面第12品就说啊，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有特殊的因缘啊，无论是称名啊求度都能如愿啊。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他的大慈大悲。那么救度苦恼众生，所以叫做寻声救苦啊，追寻众生苦恼的声音的地方，他就去救度苦恼众生。所以这种大慈大悲的菩萨最为普遍，所以在中国佛教里家家观世音啊，家家户户都供养观世音菩萨。普通一般在家人他不懂佛法的，他们供的这个神像啊，有很特殊的，上面是观世音菩萨，再下来是马祖，哎，马祖啊、那么还有城隍爷啊，还有土地公啊，都排在一起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心当中啊，已经是家家观世音，户户观世音，人人观世音啊、那么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啊、这个念念不离心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观世音菩萨与中国人的因缘是最深最深的。因此为了这一点呢，我们讲普门品的时候也有特别多的故事好听啊，哦，后面好听的地方很多了啊。这是观世音菩萨。接下去我们讲普门名，普门，这普门两个字啊，如果按照藕益大师的会议里面的解释嘛，他这个普字就是普者，普者变也， 周边的意义，门是能通的意义，用一石像开十普门，无所障碍，所以叫做普门，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普门示现，以普门的这个功力来度化一切苦恼众生，所以这个普字简单说就是周遍的意义，普遍就是周遍的意义，因为菩萨众的普具大慈普济，所以叫做普啊。那么这个周遍就是他的所有的功德完全具足，无处不遍，他大慈悲心普遍十方世界，无处不度化啊，无处不现身，所以叫做普门能通意，通达的意义啊。越菩萨说通达一切法门，菩萨变通一切法门，能够随机应化啊。按照《楞严经》里面说，菩萨得到耳根圆通啊，这最殊胜的修行法门。那么由此之故啊，他得到这个最圆、最通、最长的这个妙法，所以能够普门示现啊，三十二应身，十四无微啊，那么来做广化众生的事业啊，所以能够在一切法门中啊，随机应化一切众生。这是越菩萨本身通达的方面讲，而菩萨能够以现身说法，乃至救度苦难，来使众生呢、通达法门，而到断烦恼、断烦恼了生时证菩提，所以叫做普门啊。智者大师的普门品啊，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观音选义里面呢，解释这个普门两个字啊，有通的十门啊，普门两个字合并起来解释的十门啊，又有别的十门啊，就是单一个普字说十门啊，他这个道理非常之多啊啊，如果要详细讲起来，单那个观音选义啊，可以讲他一个月。他这个普门的十种普的意义啊，我们不妨把这个名称念出来啊，自己去好好去体会，也能体会到这个普门的意义的广大啊。他这个十种普啊，第一慈悲普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吗？慈者能与乐，悲者能拔苦啊，这慈悲普，这就是周边了啊。那么他的慈悲心周遍于十方世界，所以慈悲普。第二是宏誓普，宏大的誓愿，宏是大的，誓就是愿了啊。所以后边的句颂里面说，他有广大的誓愿啊。那么这个道理等到后边正文再说了啊，因为正文里面有这个誓愿的意义啊。那么第二是宏誓普，他大誓愿周遍。第三修行普，他的修行法门啊，也是普遍，不但是修耳根圆通，一切法门都是就近通达，所以修行普。第四断惑普，烦恼啊，惑是烦恼，因为菩萨已经是成佛再示现菩萨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他的见思尘沙无明三惑完全就近断除了，所以叫做断惑普。第一第二是愿，第三第四修行一断惑是行，是修行以行三来填愿海，愿力的广大犹如大海那么广那么深，要用修行的三呢、把这个愿海填满，所以第三第四修行断惑就是修行啊。第五入法门普，入法门就是周遍入一切法门啊，能够周遍入一切法门，使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到了究竟圆满，这叫做入法门普。那么这五门啊，五种普义啊，就是越菩萨自己修行方面讲啊，第一到第四愿以行啊是因，是修因； 第五入法门菩啊，就是果成就的果的啊，这是菩萨自行方面的五种菩。第六叫做神通菩，菩萨的神通，那既然能够无处不现身，他的神通是广大无极了，所以神通周遍十方世界，神通菩啊。第七方便菩，他能够三十二应身，三十三身，三十五身啊，各种应身十法界身都能实现，那就是他的全巧方便。而度化众生的方便更多，无穷无尽啊，八万四千法门的全巧方便，所以他的方便也是彻底究竟，这叫做方便菩。第八说法菩，度化众生的说法啊，说法方面，所以应及何身在度即现何身说法，是说法菩啊。那么六七八这三种啊，就是化他度化众生，约度化众生方面来说明他的普门的道理。第九供养诸佛菩，总结前文上求佛道，到了究竟圆满的境界，这叫做供养诸佛菩。第十成就众生菩，成就度化众生的功德，也到究竟圆满，所以成就众生菩，这是约下化众生的这个究竟圆满方便来说啊。所以这十门呢，十门的普义包含一切的道理所以智者大师在观音玄义里面呢说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普门的道理那么有些我们在后边可以说到的，随时在经文里面加以提出来说明。那么因为如果单说那个玄义啊，没有文字好看，而且里面好多都是属于教理方面的这个天台四教的教理无论是教是观，没有深入的研究啊，也比较难以体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顺着经文呢、来做解释普门品全部经的第二十五品，平平则锐也，讲观世音菩萨普门的道理的这一类通通收进在这一品经当中，所以叫做普门品二十八品经当中，这里顺序排来是第二十五品，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那么这一品经文字不多，现在连句诵总合起来呀、只有2060多字，比阿弥陀经多不到400字，所以这个普门品要背诵并不难的只要你把那个次序这个免轻难离三毒满二求到后边的这个三圣身六天身等，他这个现身的次序您把它记好啊，要背起来不难，很容易我记得我在民国47年闭关，我在闭关之后啊，在官房里一年讲一部经啊，最少讲一部经跟山上的听众们大家借缘呐我曾讲过普门品那么那个时候讲普门品啊，我就是边讲自己就边背，今天讲到哪里就背到哪里，一部普门品讲完了，我的普门品也就背起来了，从此之后一直到现在普门品在我脑子里面是很熟的，当然不能滚瓜了因为这时候佛经呢怎么可以滚瓜呢不能滚瓜烂熟，只能说普门品我已经念得很熟很熟那么因为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已经30-40年了所以这个普门品我也讲过多次那么现在讲法华经讲到这里，那么当然照样的要讲普门品，不过科判呢还是顺着经文原来的科判顺着经文原来的科判看着这个书名上书名上第二十五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钉子下第二普门品 就是这个普门品是跟前面的妙音品是平排的，丁字下第一是妙音品，那么第二就是普门品了。普门品第二，有两段，第一问答，第二文品功德，这是原来的科判。就是第一，就是由无尽意菩萨当机请问佛加以答复，所以叫做问答。那么最后持地菩萨以下，那就是文品的功德，听到普门品所得的功德了。接下去第一物质下第一问答分两段，第一长文，第二句诵。句诵啊，在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原本的法华经普门品没有句诵，而是无尽意菩萨于句问曰，一直到福聚海无量事故应顶礼，这个句诵啊，原来鸠摩罗什三藏翻译没有的，这是到了隋朝达摩几多谢那举多两位法师翻译这个天平法华经，就是按照原来鸠摩罗什翻译的原本的法华经认为有所缺略的把它补充，所以叫做天平那么原来有的文字一字不改，完全照抄抄下来，所以叫做天平法华经那么他这个天平法华经里面呢，普门品才有这个句诵那么后人呢也认为翻本里面是有这个句诵的，而鸠摩罗什三藏当时翻译为什么把这个句诵略掉，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用意后人认为原本范本里面有，所以把它将把这个隋朝翻译的天平法华经里面的句诵啊把它补上才有句诵，所以智者大师在隋朝著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这个观音译书啊没有注解句诵，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句诵把这个句诵加进去啊，最早是在唐朝以后谁把它排进去的不得而知不过到了宋朝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个慈云大师慈云尊师大师，人称他叫做慈云忏主啊，他一生都是修大悲忏这个很殊胜的这个感应，那么人们都称他叫做慈云忏主。慈云忏主他有普门品重诵的略注，简单的注解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重诵这个句诵啊排进现在的法华经的普门品了，所以从此之后流通本的普门品有长文有句诵。那现在这个有长文有句诵的这个科判呢，是法华经会议明朝末偶一大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是会议的科判会议的科判，因为那个时候到了明朝当然是都有普门品的重诵了，所以科判呢就把它分为长文句诵长文是长形的文字，就是散文体了文字句逗有长有短那么句诵是五个字一句的现在就先讲长文。长文里面呢有两番问答无尽意菩萨的问呢有两番的问答那么就根据这个两番问答分为两段，第一是初番第二是次番，它这个文字很简单就是初番问答第二番问答我在平常讲法华经的时候，我自己根据其他的这个解释啊把它另外分个科判那么这个问呢、我就把它排作叫做当机请问，当机请问无尽意菩萨为这一品的当机众当机请问大我就把它写作如来大士，如来大士那么就是当机请问之后由释迦如来的答复如来大士大士里面呢我另外再分为三段，总大别的劝持名这三段那么现在我们开头就先讲这个问讲问。那么就是初番的两段，第一是问，第二是答。问是当机请问， 大，是如来大士啊，佛的大夫解释啊。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这是结集经家按照当时当机无尽意菩萨提出来请问的时候当时的威仪的情况啊是金家细语把它补上去的啊。儿时可能是妙音菩萨品讲完的那个时候，连住就讲普门品，那么这个儿时就是妙音品讲完，妙音菩萨回到东方，而这个时候在临山会上，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品的因缘兴起，有无尽意菩萨出来请问啊，那么这个儿时也许就是指的妙音品讲完之后那个时候的儿时，或者不固定，就是指普门品应当要讲了，众生要听普门品得大利益，因缘成熟之时啊，那么机感相扣之时，众生的根基感动于佛，因缘成熟，所以无尽意菩萨出来请问，而释迦世尊想说观世音菩萨的度化众生的因缘啊，那么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就无尽意菩萨就出来请问了。那么这个儿时就是因缘成熟之时，机感相扣之时，那么就不既定他在什么时候啊。那么妙音品讲完，或者是随时，或者是后来多久？这个都不一定啊，那么就是因缘成熟之时，机感相扣之时了。无尽意菩萨，无尽意是菩萨的别名了，菩萨是通名，前面说过了啊。这位菩萨的名字叫做无尽意，意就是心呐、啊。菩萨发菩提心啊，什么无尽啊？无尽的道理很多了。尽是穷尽，无尽是无穷尽。什么无穷尽？华严经里面有十无尽藏品，十无尽藏品，信藏、戒藏等啊，道理很多。另外成为一品经，说明这个十无尽藏啊，那么就显示信戒等一切法，他在自修的时候无穷无尽，修到究竟圆满啊。而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又有具备十无尽，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十无尽，那个道理都是很多很多啊，现在不必一一细说。那么现在这只是指的一位菩萨的名字，因为他度生的愿力广大啊，度生的心意无尽啊，所以叫做无尽意。那么这个无尽意简单说，上求佛道无穷无尽，下化众生无穷无尽啊，菩萨道总不出上求下化啊，上求还这个就是常随佛学啊，下化就是恒顺众生普界回向啊，那么他这个心意，他这个愿力都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菩萨道大致都是如此，而这位菩萨更为殊胜，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无尽意。那么无尽意菩萨看到众生因缘成熟啊，应当要听普门品了，所以他随时啊从他的座位就起来了，即从坐起，随时，即是随时，要问法，不能坐着问，必定要起来表示恭敬，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因为听经听佛说法的时候，听佛说法是坐在哪里听的，现在要问法要请法，所以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坐着听经的时候啊，当时印度的这个袈裟出家人啊，无论出家在家都是一块大布包起来的啊，坐在那听的时候啊，可能是全身都是啊通肩披，整个身体包起来。现在看看这个南传佛教的比丘可以知道了啊，他这个全身包起来的袈裟就是到脖子啊，整个这个肩膀之下都包起来了啊。那么坐入听经可能是这样子， 现在要请罚呀，所以要表示对佛的恭敬，因此要偏袒右肩。偏袒右肩就是把右肩袒露出来，袒露出来啊，而把这个袈裟搭在这个左肩上啊，搭在左肩上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佛教的这个有衣环的这种袈裟了，搭在左肩上，右肩是露出来的。当时的人呢，他只有这个袈裟浮在身上，那么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呢、啊，里面还有短衫、长衫啊、海青啊，他没有这些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右肩整个露出来啊、偏露啊、偏袒右肩啊、合掌啊、那么当然这个偏袒右肩，同时就有礼佛了啊、文字简略啊、那么然后要问法嘛，就合着十指掌啊、合掌啊、合掌合起来啊、向佛。那么因为要向佛问法嘛，当然脸就朝着佛，看着佛那边，合掌向佛，而作誓言，就说下面请罚的话。那么这是经家叙述当时请罚的威仪。那么这里就包含身口意三业恭敬啊，要恭敬的请罚才能得法呀。偏袒右肩合掌，这是身业恭敬；向佛是意业恭敬。至诚恭敬，连朝着佛啊，瞻仰向佛，向佛是意业恭敬。而作誓言，下面说出这个言辞来，那么就是表示口业恭敬。一开头第一句就是世尊呢、啊，就表示对佛的恭敬心。所以而作誓言之下，就是口业恭敬。那么必定要身口意三业恭敬来请罚，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所以要请法之前具备身口意三业恭敬。如果论表法啊、那么法华经是开权显实的啊、把右肩显露出来表示开权啊、而袒露出来的啊、这个身相就显实啊，显这个法华经所说的唯有一圣法啊，这个诸法实相的一实之理啊，所以为实是权，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啊。那么同时前面所讲的经门里面的从本垂基，开基显本啊，废基立本，这三个阶段的意思啊，都在这个恭敬的意思里面都把它表露出来。向佛，佛是就近正觉，就近的抉择。那么向佛请罚呀，就是显示菩萨道，上求佛道，普界回向，也就是三种回向里面呢，回向无上菩提啊、表示所修的功德都求回向无上菩提，求成佛啊、那么里面的理是不出真如实际，那么包含回事向理的回向真如实际啊、那么目标是要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回向一切众生啊、向佛就常随佛学，那么必定要做向化众生事业，那恒顺众生，那么就是回向一切众生，回至向他啊、把功德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的意业，上求下化无穷无尽。那么而作誓言，表示口业恭敬，也显示方便全巧啊、本来一时向法。不能用语言表达啊，凡有言说都是方便啊，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呢、啊、不曾说过一个字啊，因为说的都是方便啊，真正的究竟啊，究竟一时之理没有办法用说的，那只有你自己去修行求证悟啊，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不能用说啊、所以一真如实相是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所以这个究竟一时之理不能用言说，那就是显实。现在用言说就是表示方便， 就是啊，事权，过去的事权就是方便，现在要求佛把观世音菩萨他做度化众生的自利利他事业是怎么样子事权啊，怎么样子显实，这个道理呀、啊，希望佛能够为当时的听众一一的提出来加以开示。所以无尽意菩萨向佛禀白说而作誓言。那么下面就是无尽意菩萨请问的话：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就是问答得名所以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得名的所以然，这是请问。可世尊呢、啊？所有的菩萨众当中，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可是他是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助缘，而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啊？他为什么会叫做观世音啊？应当知道，观世音人人心中本来具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恻隐之心啊。世间法上叫做良心啊，你那个良心整个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大慈大悲，那就是观世音啊。所以人人本有观世音啊，那么可是你没有办法体悟啊。如果你不向已经成就的观世音菩萨来学习，那你本有的观世音就没有办法启发出来。所以无尽意菩萨他就是替众生来请问，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是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有什么缘故，他会叫做观世音，有其名必有其义了，有其名必有其义。那么既然有观世音的名字啊，必定有他所含的意义，所以这个所含的意义是什么呢？希望佛能够为众生说，这是无尽意问啊。这请问的话说完了，那么为什么会叫做观世音？下面是佛的解答，解答里面有总答，有别答，有劝实名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得名因缘的总答的意义啊，乃至别答，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讲啊，下个。